大家好，你们不回答的。大家好，啊，这个比较像样。我们有时候对一项鞠躬，之所以我不赞成的原因，因为一项不能回应，因为他是死人，或人能回应，而回应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因为回应就产生了生命的交流，回应就产生了思想的滋润，回应就产生了这个心灵深处对价值的肯定，对价值的否定，对价值的观点，对价值的批判，对价值的欣赏。如果你把一片镜子放在一只狗的面前，这只狗看了以后，它莫名其妙，那是什么，他就走了。猫可能就嗅嗅一下有什么东西，嗅到镜子的味道，没有感受，他也走了。放在人的面前，人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回应，就他根本不存心看镜子，因为他看的是镜子里面的自己。所以你所看的东西里面，唯一你不想看的就是镜子，因为你看镜子不想看镜子，你看镜子不是为了要看镜子，看镜子为了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对不对啊？所以镜子脏不脏你不管，你脏不脏你很管，镜子干净不干净你不睬，但是你好不好反应，如果你马上觉悟了，因为人是一个回应的活物，这样的人对自己有回应，人对自然有回应，人对神有回应，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功用。是怎样的可能性这种回应的功用会产生在我们里面的，我相信这个是很少人好好去思想，或者心理学没有好好去研究的事情。 Man is the only being to respond to nature, to self and to God。 人怎么会有回应呢？回应的本身，正像理性的本身，是一种天然已经种植在人心中的一种本能。理性的本能，良心的功用，绝对不是进化的产品。我再讲一次，理性的功能，良心的这个功能，绝对不是进化的产品。你说这句话谁讲的？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句话是进化论最伟大的思想家，两个把达尔文的理论推广到英文世界最大的功臣 Thomas Henry Huxley 同另外一个 Sir Herbert Spencer 两个人一同讲的。他们承认进化的过程没有办法从无理性变成有理性，没有办法从无良心变成有良心，而良心之所以是良心，是因为人与万物是不一样的。理性之所以是理性，也构成人与万物不同真正的原因。而这两方面的发现，就把东方哲学跟西方哲学做了一个分界。所以呢，阿里斯多德说，因为理性的存在，人才与万物不一样的。而东方同一个时期的另外一个人孟子，因为良心的存在，所以人与万物是不一样的。你们中间有谁念过孟子的请举手。孟子有几个最重要的思想是孔子都没有想过的。第一，民主的思想。第二，良心的观念的思想。第三，神给予人苦难的责任，产生伟大人格训练的必须。这几个思想呢，在孔子的思想里面不是很清楚。所谓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换一句话说呢，这四样没有呢，此人非人也。人之所以是人呢，因为人有这些重要的这种功能。那我刚才说呢，正像良心是很自然原有在人里面的， 理性是很天然，本来就在人里面的，回应的功能也本来原有在人里面，所以人能回应，能回应自然，回应自己，回应别人，回应超自然，这个回应呢，就变成了人之所以可能产生文化与宗教的原因。宗教与文化是人对一种特殊的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的一种普遍启示的回应。把中音减少一点，这个声音就可以好了。有一次我在 MIT 讲到，这个 speaker 弱得不好，我说这是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ow come your technology is not good enough？ 他们感到很不好意思。好，我相信你们的 technology 在亚洲算是很好的，但已经用了十多秒还没改好。今天是一个解答问题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解答你们的问题。我要先做一个祷告。请问为何相信上帝只有一个而不是有两个，不是有多个？其实呢，有人信上帝是一个，有人信上帝很多个，有人信上帝几万个，所以这个在哲学里面叫做 monotheism 或者 polytheism， 那是印度人的宗教观念中间，他们的神呢是多到一个地步，甚至呢有人说呢是三万万六千万神，而这些神的最高最高的神祇中间有三个神，这三个神呢各自掌管不同的功用。第一个神叫做 Brahma， 第二个人叫做 Vishnu， 第三个神叫做 Shiva。 那这三个神呢， Brahma 的功用是什么？是创造。这个 Vishnu 的功用是什么？是保全。第三个 Shiva 的功用是什么？是毁灭。所以呢， Brahma is the creator， Vishnu is the protector， 然后呢 Shiva is the destroyer。然后你问印度人呢，这三个神中间哪一个神是最高的，他们会告诉你 The destroyer is the highest， 毁灭神是最高的。所以呢，印度人呢就战战兢兢，惧怕被毁灭而产生信仰。这种信仰呢就变成有一种宗教畏惧感，从宗教产生的约束，在心灵中间产生一种自我限制循规蹈矩的这个后果。那这样的神呢是不是真正的神呢？所以呢，从人理性从良心功用产生出来的神的观念不是圣经中间的神。圣经中间的神是把自己启示给人，把自己显明给人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呢，基督教所相信的上帝不是以人为中心去想象去寻找去猜想出来的神。基督教信仰的神是那位向人显明自己的神。那我们相信呢，有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至存永存的，他是自我显现的，他是自我启明的，他是向人把真理启示出来的上帝。你说这几句话很有意思，但是这几句话到底怎么成为可能的呢？你说呢，上帝是自我成全的上帝，是至存永存的上帝，我怎么可以接受？如果我不相信上帝至存永存，我相信宇宙至存永存，可以不可以？你基督徒相信上帝自由永有，难道相信自然从上帝而创造？我非基督徒直接相信自然自由拥有，根本不需要创造，那有什么不同呢？从表面看来好像是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呢，这宇宙不需要被造而自己永存的话，那你一定要在物理学里面先肯定物质不灭定律。 而物质都被定立，在过去曾经被认为是天公地道的事情，但是呢后来被摧毁了，被否定掉了。所以科学的本身是一个长变的知识。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暂时还没有被推翻的知识，叫做科学。要不要跟我讲一次？一二三，科学就是暂时还没有被推翻的知识，叫做科学。因为科学这个字呢是从拉丁文来的，我们说 science 什么意思啊？你们念科学的举手我看看。念 science 解释给我听， science 是什么啊？你说 science 就是 science 吗？谁不知道啊？所以五四运动的时候就给他译，给他音译， science 就是什么？赛先生。那么 democracy 呢，就是德先生。所以 Mr. Science, Mr. 德。Science 是赛先生吗？ Science 这个字呢在拉丁文是四个字母 SCIO。 SCIO 什么意思呢？有翻译成英文的就是 I know。 所以什么叫科学？我知。你知什么？你知你所知的。我知什么？我知我所知的。中国人就说哪里可以这样，知一定要有一个即物的这个动词，即物动词一定要有一个对象。所以中国人说知什么？知。知不知？知。知什么？知道。所以呢这里呢每一次你说的我要学，因为这是科学，你已经呢违背了中国文化了。因为中国文化的知不是知学，是知道。所以呢逻辑翻译成学已经错了。psychology, biology, geology, 那个逻辑是从哪里来的？从 logos 来的。啊，希腊文的 logos 是什么？是道，不是学。所以呢你说呢应该地之道，心理道，不懂就胡说八道，对不对呢？所以呢学地理的呢地理学，学地质的地质学，学物理的物理学，学生物的生物学，你的 zoology, pathology, psychology, physiology, philology, 所有的 logic, 真正的基本是 logos, logos 呢就是中文的道，不是学。所以呢如果重新再好好翻译的话，应当呢每一个学东西的人都把这个学改成那个道，你才真正配合中国人说你知不知？知。知什么？知道。知什么道？知地理之道，知地质之道，知生理之道，知物理之道，知化学之道，这个叫做知道，对不对呢？你说我知什么？知地理学。哦，你知学不是知道。学跟道不同的地方，当然呢学在理性中间有地位，而道呢就变进到整个生命跟那个知识之间的关系牵连起来了。好了，我们回头到你的问题，其实你们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写一本书的，所以今天如果连这几期都答不完，那是表示呢我们是可以很详细的来讨论这些的问题。好，那么这样呢，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是至存永存的。你说我不要信上帝自存永存，我信自然自存永存，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物质不灭定律被能不灭定律推翻掉了。 Constancy of the matter is not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the constancy of the energy。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 E is equal to 什么 MC square。 所以呢能量不灭是比物质不灭是更合理的。那这样呢就是说呢物质的本身是从能量构成的，而能量的本身在爆炸以后它到底是不是永存呢？它还是永存的。所以呢这样呢能的不灭是比物质的不灭更可信的。而能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物质是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说，我们因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道造成的。这样显然之物是从不显然之物而来的，那一节圣经就配合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这是2000年的以前的事情。所以呢，当这个伟大的爱因斯坦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早就讲清楚了。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个人也是一个新时代的青年，不比你古董一点点就是。我是一个很不容易相信上帝的人，结果呢，真正产生了信仰。为什么呢？因为除此以外没有更伟大更好的解释。So I believe in the true living God, and this living God is a self-existing God, is a self-sufficient God, is a self-eternal God, and is a self-revealed God. 上帝是自存的，是自足的，是自存永存的。然后呢，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读过一本书，叫做《Why I Am Not a Christian》，谁写的呢？一个很聪明的傻瓜写的。这个人叫做罗素。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有没有？你刚刚听什么没有？我一讲他名字你就听过了吗？罗素在他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那本书里面有一段话很有趣味，他说如果你问基督徒世界哪里来的，你不要等了，你一定听的，他们一定说世界上帝造的。基督徒一定这样答的，他不这样答才怪呢。然后你再问他说世界谁造？上帝造的。上帝谁造的？上帝自己有的，不需要被造的。那么你他说呢，所以基督教是一个不攻自破的宗教，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搭下去的。世界哪里来的？上帝造的。上帝哪里来的？上帝自己就是上帝，上帝不需要被造的。所以他是基督教的不攻自破的宗教。那么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看到那几句话，没有人在房间，我就自己一直笑，哈哈哈哈。我那天有一点神经好像不对一样的。我为什么笑起呢？我才知道原来罗素笨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是谁造的，他先把上帝假设是个被造之物，你懂吗？表示他连上帝的定义都不懂，还敢写这个书出来。如果罗素讲数学还可以啦，他讲哲学也勉强啦，他讲神学呢一窍不通，宁可不讲，免得呢第五条脚早走出来了。福建话说“我卡锁出来了”，你听不懂就算了。那么你说你还没有解答，我再解答给你。如果你可以相信世界是自然来的，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能相信上帝是本来就有的？你说为什么要相信上帝本来就有的？真的有没有本来就有的东西呢？当然有了。二加二等于多少？你这个都不懂啊？那我等下后悔了，跪牛弹琴了。二加二等于多少？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啊？是不是 Euclid 的时候开始？是不是亚基米德的时候开始？是不是 Bahamian 的时候开始？二加二等于四，是不是范式数学这一个著作人活在世界上才开始？你说不是，二加二等于四是一个真理，是一个不需要开始的真理，它本来就是这样，永远就是这样。所以呢，如果你这一点都能够明白的话，那我告诉你，你一定相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如果有永恒存在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永恒存在的上帝是比东西更高的？它本身是永恒存在。所以相信一位至存永存的神，不但不是不合科学，而且是唯一和真理的原有的信仰。感谢上帝。为什么上帝是一个？因为他是源头的源头，他是独一的源头。而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是因为这一位上帝自己启示我们他是独一的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上帝是独一。 All of ye gods that people pray to are ye same。 你的ye上面一画什么意思呢？ The 什么？ All of the gods that people pray to are the same。 How do you know? Why do Christians only think that their God is 什么 real or only the real God 怎么知道所有的神是真正同样的一位神？你说所有的神是同一位神，基督徒说所有的神是不同的，那么呢你说呢，这个是基督徒的偏见，所有的神都是一样的，你自己是根据什么说所有的神是一样的？你是没有证明的。你如果没有证明，那么基督徒说我相信的神是真神的，你就没有资格否定基督徒讲的神到底是不是真神。如果所有的神是一样的话，那我请问你，哪一个宗教的教主要赞成你所讲的话？你问回教徒，你的上帝跟印度教的上帝一样不一样？回教徒一定说不。你问印度教徒说你的上帝跟回教徒的上帝一样不一样？他们一定说不。你在问这个基督教的上帝，你的上帝跟回教的上帝不一样？他们一定说不一样。那么你说若是这样的话，真正研究宗教的人是比你花更多的心血来研究关于宗教的信仰，他们都不接受啊！你什么都不研究，你以为什么都一样，那就表示你是囫囵吞枣，等量齐观，把所有东西用你没有研究的心情把它当作是一样的。没有结婚的人他很想结婚，你说你要跟谁结婚？随便了，我很想结婚。那怎么要怎样呢？他说呢，就结婚一个异性就可以了，只要是女人就可以了。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呢是没有分辨功能，没有好好思考，你就给他一个78岁的老太婆就可以了，因为只要一个女人就好了。他说不是啦，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年轻的。你刚才说只要女人就好，现在跟那个老太婆也是女人，你能证明她不是女人吗？啊，年轻的，年轻，找一个年轻的。好，你给他找一个年轻的，这年轻人是残废的。不要了，我要完全的。啊，不不不，啊，你刚才说只要个女人要年轻，我找一个年轻，为什么你不要？啊，我要完美的，找一个完美的，但是很难看，啊，但是很健康。那不不不，要漂亮的。结果呢，他越要同种族，越要同，就表示他越研究的时候，越知道不同的地方。所以呢，笨人只知相同点，聪明人知道不同点。大家说，一二三，笨人只知相同点，聪明人知道不同点。你还不明白吗？那你就不是聪明人了。从前有一个唱针呢，这个唱针是唱片用的，你们现在不知道什么叫唱片的，你们现在用 cassette， 然后用这个什么 laser disc， 用 CD VCD DVD 啊 MP3， 你们现在用的东西呢跟我们从前不一样的。我是到现在什么都用了， DVD 我也用了，所以你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就是了。那么那个唱针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一种越小越贵的东西，所有的钻石越大力越贵，但是最大力的钻石放在唱片上一定没有声音出来，所以你要把它磨得尖得不得了，而且这边跟那边的尖度呢要相同，扁扁的，但是两边有尖度，就可以把两边不同的沟产生的频率 Hertz 把它表达出来，这边的针的这边所传出来的音频就变成把鼓打出来，那边把提琴拉出来。那么这个针呢好的地步呢，好到一个地步，那个有一个唱针叫做 Pickering， 这个 Pickering 唱针呢是我如果没有记错是英国公司做的，他的这个广告写什么 For those who know the difference。 哇，我每次看那个广告我认为很厉害， For those who know the difference， 能知道不同的地方，这个人很伟大。你知道吗，现在很多艺术品是假的，荷兰 Van Gogh， 你知道梵高吗？ Van Gogh Museum 我进去好几次了，里面的 curator 一个很老的女子，她敢说$3,900,000卖给日本的那一张像的鬼是假的。哇，日本人听了气得要命，$3,900,000 买一个夹子出来，但是也不敢反对他，因为他是全世界梵高最高的权威，所以呢牙齿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人家问他说，那个人说你这个几次假的，那你怎么看官呢？他说我总是当他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付了那么多钱嘛，叫你证明他是假的他证明出来，叫你说他是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不是专家。但是那个人呢，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看了，他提到为什么是假的，从历史，从考证，从研究，从一切，他不但说的另外一张7900万卖掉的那个 Dr. Gorgian 很可能也是假的。那我就注意了，为什么可能呢？原来呢梵高快要死以前神经错乱，被带到 Dr. Gorgian 的家里去照顾，一共住在他家里差不多，我如果没有记错是80天。在这80天中间呢，他没有事情做，就作画画，那么画完了以后呢就放在他家，所以呢这个医生啊好像照顾病人，却得到很多名画在他家里。而梵高一生所有的画没有一张卖掉，只有一张人家把它卖掉以后，钱交给他哥哥还没有到他手里他就死了，所以他一生没有享受过他的作品所得到的钱。而今天许多买梵高的作品的人不是为了欣赏他，是因为知道他的东西可以赚钱。投资者心在钱不在艺术，你懂吗？所以呢我有时候看艺术历史很多很痛苦的感觉，为那些大天才所受到的不应当受的这种呢不应当受的这个待遇呢，为他感到很惋惜。好，然后呢等他死了以后，这一个房子里面呢就很多他的图画，但是怎么可能在以后的30年里面从这个房子拿出几百张梵高的画出来呢？他们说呢从前梵高画的，现在拿出来就卖，一直卖一直卖。原来 Dr. Gorgian 的孩子不务正业，结果他就叫人在画室里面模仿梵高所画的，模仿的差不多一样，一直磨一直磨，一直说是梵高出来的，这是梵高画的，梵高画的，梵高画的。所以他的生意就越做越大，收入越来越高，梵高梵高收入很高。那现在呢从那张从那个房子出来的画被认为有差不多超过240张，怎么可能在80天里面画那么多呢？梵高发神经吗？是不是神经的时候速度增高了呢？所以他们就说一定有许多假的东西在那里。那你说唐牧师，你到梵高跟我的问题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同地方呢？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要真正明白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才分能够分真假。你把所有的神都当作是一样的，我认为你就是没有研究的人。印尼一个很高级的回教的教师他说呢，老实讲，如果大家说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所有信仰都是一样，所有上帝都是一样，我们做回教最高的领袖，我们是反对这句话的。这种人讲这种话，如果不是没有研究，就是故意胡闹。所以我告诉你，没有说所有宗教所敬拜的上帝都是一样， No such thing。 你说上帝如果是一个，那么每个宗教相信的就是这个上帝。我告诉你，有的宗教的上帝是一个，有的宗教的上帝不是一个。所以世界上有一神教，有多神教， Monotheism Polytheism， 还有呢 Atheism， 还有呢这个 Pantheism， 还有呢这个 Polytheism， 还有其他 Pantheism，许多种对神不同的看法。你说呢，那一神教有三个对不对？是，第一犹太教，第二基督教，第三回教。基督教相信一位上帝，犹太教相信一位上帝，回教也相信一位上帝。那么是不是一样样的呢？上帝有几个？答，上帝只有一个。这个上帝也就是这三个教同样信的上帝吗？这三个宗教都承认他们信同一位上帝。换一句话说呢，亚伯拉罕的上帝是犹太教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 亚伯拉罕的上帝是回教的上帝，所以三个宗教都说他们是拜亚伯拉罕的上帝。但你问孔子，你拜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吗？孔子说，什么叫亚伯，什么叫拉罕，我不知道。所以那个天就是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交涉之力，所以祭天也。子说，否则天念之，天念之。孟子说，天降大任以事人也。程子说呢，按其形体为业叫做天，按其主宰而言叫做地，上帝的地，不是地球的地。那么这样呢，那形体上的天有一个主宰性的地在上面，那是谁我不知道。所以呢，东方的上帝是不清不楚的，西方的上帝是自己显示，甚至他名字是告诉人的，我是带领你的祖先以色列出埃及的耶和华，我是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们的列祖利诱的上帝。所以这样呢，这个一神论就从犹太成为整个世界宗教里面五个最大的观念中间其中的一个。这样犹太教、基督教、回教都相信一位上帝，所以我相信上帝是独一的。那么你说这个三个宗教都一样吗？他们都承认他们的神不是一样的。那怎么一位上帝变成不一样呢？就是呢，三个不同的宗教对这一位神的回应，从这位神的认识解释出来的时候有所不同。那么我问你，到底如果只有一位上帝，怎么可能三个宗教所信的不一样呢？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我如果问你，昨天晚上月亮很圆，你有没有看到？有，我看到月亮。那你在哪里看到月亮？他说，我在镜子看到月亮。另外一个人说，我在湖里看到月亮。还有一个人说，我在井里面看到月亮。还有一个人说呢，我在窗口看到月亮。还有一个人说，我在天上看到月亮。请问呢，这几个人看的是不是同一个月亮？回答是。那么镜子的月亮是不是月亮？是。你们忽然间变成慢慢了，你们平常很快的，对不对？他们所看的是不是同一个月亮？是。那么镜子的月亮是不是月亮？井里面的月亮是不是月亮？所以我告诉你，上帝只有一个，在许多宗教里面有上帝的影子。好，就是这样。你听出了？只有一位上帝，但是有许多影子。后代的人必须承受到列祖亚当以夏娃犯下的罪，是不是不公平吗？啊，这个问题好得不得了。这个人应当做律师。如果你长得很英俊，人家说这个人怎么这么英俊呢？鼻子这么美，这身材这么好，他的体态、他的气魄、他的精神这么伟大。后来看见原来呢，你的父亲本来就很英俊的，所以人家说啊，没有想到你这么英俊，原来我查出来你父亲是当代那个时候最伟大的美男子，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美，长得这么好，你高兴吗？哎，高兴不高兴？不要假惺惺了。如果你父亲是很伟大的音乐家，你一生下来熟的随便弹就音乐就跑出来了，哇，人说这个人真的有音乐的种子在他里面的。那么你说的，我继承了父亲这个他的音乐细胞在我里面，他的天才在我里面，那你感到很高兴，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喜欢吗？喜欢。你继承你爸爸的聪明，喜欢。继承你爸爸的这个英俊，你喜欢。继承你爸爸的健壮，你喜欢。你继承你爸爸的奋斗精神，你喜欢。所以呢，好的传到你，你就是很公平。坏的传到你，就是不公平。你自己对这种看法就是不公平，你对不对？啊，所以好的给你就是对，不好的给你就不对。那你这种看法呢，就是不对，就是不公平。所以你本身以不公平的手法来处理有关你公平的事情，所以本身是不对。在德国有一个人叫做 Johann Sebastian Bach， 他生了18个孩子， 所以这些大大小小孩子一个人拿一个乐器一拉就变成 Bach Orchestra 巴哈交响乐，后来再升下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七代，七代中间你知道这个家族出了多少作曲家，49个人。所以呢在德国如果人家说 He is a Bach， 意思就是说不必讲了，他是音乐家的。 He is a Bach， 一个 Bach， 一个巴哈，那就是说这个音乐的细胞在他里面的。这样呢传到我们身上好的我们感到应该的，传到我们身上不好的我们认为不公平，这是不是应该的呢？所以呢圣经给我们的总原则，人在亚当里面承受了代表性所传下来的这些原罪的问题。虽然如此，全本圣经从来没一出圣经说上帝因为我们的原罪来审判我们。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说个人必按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表示上帝不用原罪审判我们，他是告诉我们照着我们自己所犯的行为来应当受报。所以这样的神还是公平。世人真的需要被拯救吗？宗教的意义是什么？我从前感到我为什么需要被拯救呢？这样可怜，我这么好好的一个人，我年轻的时候相当不是很相当英俊，我告诉你，不然61岁这样也不错嘛，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很健壮的，曾经有一段时期病得好厉害，但基本上来算是很健壮的，而且也相当很快的思想的。所以呢我15岁开始半工半读，没有拿过妈妈1块钱。我呢这个17岁开始就教书，上午上课，下午教书，晚上再教书，我一天呢有18个钟头的时间，这个在这个学校，无论是教书，无论是自己上课的时间，而且呢，我人家呢2个月预备考书，我2天就可以应付完了，所以我看自己是了不起，其实真正的是起不了。那我想，像我这样的人，还需要拯救吗？还需要信仰吗？还需要接受耶稣吗？还有求神大夫吗？还有跪下来向他祷告求恩典吗？不需要。所以我说呢，大丈夫不靠人不靠墙，大家说1、2、3，大丈夫不靠人不靠墙，但是牙痛的时候靠医生。大丈夫不靠人不靠墙，牙痛痛得要死的时候，医生啊，最近有个牙医对我说，很多法律呢还没有学到一件事情，那些坏人呢你打他也没有用，你发他钱也没有，关监牢没有用，把他带来到牙医这里，我给他住到把那个钻钻到他神经里面，他一定认罪。他对我讲第二次，我说真是，什么世界上法律还没有发明你这一条哦，那些我也判罪，把他带到牙医那里，给那个钻钻到他神经那边里，他已经痛到好像世界末日来到，什么罪都认。原来有一个人对我说，牙痛啊是人类整个身体受的痛苦中间第二大痛。我说这样痛才第二大痛，那么第一大痛是什么？生孩子最痛，那我真不明白，我永远没有机会生孩子，所以我不明白。所以他说如果你把他牙齿把他钻进去，钻到神经系统最痛的地方，他那个时候是哀悲救母，跪下来求饶，无论如何他什么罪都认出来。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事情。所以呢你说你不要上帝了，不需要拯救了，真的吗？如果你感到自己是很完全了，那你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完全。孔子说呢，君子谋道不谋事。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什么都有了，不需要真理了，那么他就是一个自足，自己满足自己，而且自己不认识自己的人。 所以呢，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是认识自己的一无所知，这才是知的开始。有关于知识论，中国的孔子，西方的苏格拉底，圣经的保罗都讲过非常伟大的话语。苏格拉底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那一件是什么？那一件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I know nothing but one thing, and that thing is I know nothing. So this is starting point of asking and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To know something started from you confess you know nothing. 孔子说什么呢？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西方圣人，东方的圣人伟大的这个承认，就是从无知成了求知的开始。而保罗说，若有人自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照他所该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更厉害了，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你以为你知道，你就是不知道。所以如果你说的我不需要拯救，我不需要救恩，我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那你是太自满自足的。伟大的圣人从来不是如此。那拯救是什么呢？拯救就先承认堕落是已经是事实了。拯救是要解决堕落的事情。你说堕落为什么要接受呢？因为连新派的基督教神学家都不承认有堕落的事情，而这是一个圣经的要旨 The historical fact of human fall。 如果你不明白，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文化越高的地方人的道德可能堕落得更厉害，为什么法院是讲法律的地方是最不懂法律应当尽的责任的地方，法律是专讨论公义的地方，最高法院是常常最不公义的地方。我不必解释太多，你们在世界各国的执法刑法的这事情上，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事实。我们在印尼看得很清楚，反贪污的人一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反对那些贪污的人，把贪官污吏抓来。他们反贪污的原因为什么？他心里有一句话，我讲给你听好不好？我抓你，因为你贪污。为什么你抓我？你贪污这么久，什么时候轮到我？我不把你抓下来，我就没有机会贪污。所以这样呢，什么叫做法律专家？法律专家就知法犯法不必受罚，叫做法律专家。越懂法律的人越走法律漏洞，越懂法律的人越从法律漏洞找一些的犯法而不必被罚的可能。所以呢，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如果你真正知道堕落是一件事实，那你就可以分辨了 Between the culture mending and the culture achievement there is a gap。什么叫做 culture mending 文化使命？什么叫 culture achievement 呢？文化成就。在人的文化使命崇高的理想中间，从人的文化成就中间世事的悲惨状况中间有个很大的鸿沟。所以呢，你越爬到社会高峰，你又发现虚假的面具；你越爬到社会真正的情形中间去了解，你越发现人类可怕的假面具背后真正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呢，我们需要拯救。 Can you tell us why you are a Christian? 为什么谭牧师你是一个基督徒？ Don't you think that I want to be Christian? I like to be Christian. I hate Christians. 我从前我很恨基督徒，我看那些基督徒呢青面獠牙，这些基督徒呢都是呢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基督徒都是呢封建社会的遗产，这些基督徒都是傻里傻气的人，没有学问的人，什么都不懂才是心理书，是如夫，是不能面对现实，是逃避社会的困难，没有奋斗精神，求神拜佛。这些基督徒是把洋教来代替中国文化，没有中国人骨头的人。我是这样看基督徒的。所以我17岁以前呢，我去做礼拜的牧师讲的，我是这样听的。我这样听的，我心里想帝国主义的走狗，垂死挣扎，还要讲什么？ 你还没有讲，我都知道了。我从小圣经读了几遍，我早就知道你要讲什么。再讲，看看汗，快要完了，看你会汗多久。我就不知道啊，那个牧师传道看我这副嘴脸有什么感觉，有什么？但我是这样的。后来呢，等我自己做了传道以后，上帝就派一大堆这样的人来看了。这个叫做报应啊！我是讲真的事情，因为我那个时候17岁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唯物主义、这个辩证法、共产党的思想、这个进化论、无神论，所有这些和共产党的思想也全部进到我脑子里面。我是在共产学校读高中的，斯大林死的那一天，我哭得要死。我认为就这么伟大的人怎么忽然间凋谢下去呢，就这么大的红太阳怎么忽然间死掉呢，我哭啊哭啊，妈妈说哭什么，斯大林死了。像我这样一个人呢，很不容易信耶稣的，那怎么会变成基督徒呢？我也不知道，不是我的意愿，是有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愿望在我心灵的中间改变我、转变我，使我慢慢觉悟到我需要上帝。如果你说是不是有外国的钱来贿赂你使你变成基督徒呢？没有，直到今天我没有向外国人要过一块钱，我做了很多的工作没有向过外国人要一块钱。有许多的基督教在东方呢，从外国得到帮助，叫做弟兄相爱，互相帮助，互相是你帮助我帮助你，叫做互相。我没有，每一次国际大会请我做讲员的时候，我不但不要他们的路费，我从印尼自己讲到的一些钱奉献给大会。这个要使外国人知道东方有一些有骨头的人，好不好啊？其中一个姓唐的就是我。我做基督徒，我要做到外国人看见的中国人是同样做基督徒的，不是第一等的。中国人是同样有信仰的，不是第一等的。我代表东方，代表中国人，代表华人的血统，有骨气的向世界宣布，我的信仰是从神而来，不是你们西方的影响。所以呢，西方的神学家，我请他到我的学院来教课的时候，机票照付，我给他的这个酬谢是西方的酬谢，不是东方的酬谢。所以呢，印尼是比较穷的国家，我是照规矩来做事情。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信仰呢？因为圣经的道理是实实在在经过考验，可以继续不断屹立不动，是真理的本体，所以我接受。不因为我信了耶稣，所以基督教变成真理，不是，因为基督教里面的真理，所以我才信耶稣。我本来是很不愿意信上帝，但是呢，神改变了。到有一天，我对上帝的奴，你真的存在，你解答我所有的问题。如果你解答我的问题，我就到全世界去解答所有有问题的人的问题。所以今天才会在这里。你这是我向上帝利用的，我有许多许多的问题，上帝一一给我解答。当然有一些好的书在那个时候给我一些的帮助，还有一些传道人。他们真正传道，真正诚实，真正把真理解答出来，给我心灵受很大的震撼，给我敏感五中五体投地降服在上帝面前，所以我才变成一个基督徒。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我的母亲是个伟大的圣徒，她33岁就做寡妇，她呢养大八个孩子，没有靠别人，亲手一针一线做苦工，从早到晚用苦苦的工作得到的钱把我们养大。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最先听的声音就是我的母亲跪下向上帝祷告读经一个钟头的声音啊，那些声音那些话语深深进入我心中。所以当我17岁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妈是就比较古老的人，比较过去的时代的人，比较没有科学的人，所以他需要耶稣。我是现代青年，我不需要耶稣。所以呢，我一方面 以怜悯他、同情他的这眼光看看这个老人家，没有上帝怎么会活下去呢？但是呢，一方面呢，却看见他的敬虔，他跟对孩子的爱心呢，受了很深的感动。所以我过一个很矛盾的生活。有一次呢，我的母亲对我说：“你们去参加一个青年营，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好吗？”我说：“妈妈，不要了，我有朋友，我工作，我不喜欢去。”她说：“你去了，为了母亲的缘故，你去。”所以我们去了。我们去的时候呢，迟了一天到。他们呢，那个营地的人说：“为什么你们迟来？”我静静的，我心里说：“要来就好了，你多嘴，你再多讲一话，一声我就回家去。我不需要你，我来是为了妈妈缘故。”他说：“以后不可以迟到啊！”我说：“以后来不来不管你的事。”那么在那几天里面，听到，这些道早就听了，但是呢，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反正是为了妈妈来的。有一天呢，那个介绍我们来的那个这个荷兰人，他就说：“你们喜欢不喜欢在这里？”那我就静静，因为我不喜欢嘛。在我们几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忽然间这几天你们欢喜不欢喜？那个人就说：“很欢喜，很欢喜。”有没有说感动？很感动，很感动。他们哇，他感谢主，感谢。那个人就走了。走了，我去找这个人算账。你刚才才对我说你不高兴，你不喜欢，一点感动没有，为什么你对他说感动，你对他说很欢喜？他说：“傻瓜，不懂做人，人家介绍我们来，我们要安慰人嘛。”这个叫做基本的礼貌，你连这个都不懂你还讲什么。我给他一讲了以后，我心里就想、哦、原来人都有面具，人都有虚假，那这样说来罪是存在的。我开始严肃地对待罪的问题，他有没有？有。我有没有？我也有。有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我也有。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就开始深深思想这个问题。就在两天里面，台上讲的道我开始听懂了。起先我以为我是了不起的人，是一个很聪明的青年人，所以什么都不听。但是经过那一次以后呢，所听得到每一句我就开始注意，原来真理是存在的。所以后来呢，我就流了满泪，满脸都是眼泪，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有关于这一点，我今天不详细讲，等到以后如果可能的话，你看我的传记再说。